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生活中有一种现象，如果跟家人讲道理，你跟他讲十句都比不上别人讲一句。想要家人接受某个观念，特别难说通，可听到陌生的专家一讲，他就仿佛开了窍，立刻就接受了。这真应验了那句老话，墙内开花，墙外香，远香近臭。可能你认识的普通人，却是别人倾慕已久的能人。你熟悉的生活环境，可能是别人心目中羡慕的名胜风景。还有，自家的孩子总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好，自己所拥有的总比不上别人有的。自家人再怎么优秀，也不会被高看一眼。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人的这种心理，常常让人无法满足自洽，总觉得生活在别处，也无法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因为觉得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更无法听进眼前人的良言。因为觉得别人说的话才更在理。唐曼，我想这种心理可能是导致基督徒很难向家人传福音的原因之一。虽然传福音最好的方法不是用口传，而是生命影响生命，用生命的改变来见证神的大能，但因为是亲人，因为是那个从人性自私的角度讲，都要更爱、更希望他好的亲人，所以，在信耶稣得永生这个真理问题上，每个尝过主恩滋味的基督徒，都会更加在乎亲人的生命能否得救，更在意将来去天堂是否能与所爱的人相见。因此，基督徒向熟悉的亲人传福音，可能不会讲什么技巧，也不想拐弯抹角，只会直截了当，有时显得滑稽可笑，有时听起来像是危言耸听、威逼利诱。但所有在亲人眼中的这些奇谈怪论、神神叨叨、软磨硬缠的背后，都是最真诚的忧愁与无畏之爱。因为基督徒不单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答案，也更对所爱的人有美好的期许。倘慢我常常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最怕和最遗憾的是什么？答案是，我最怕所爱的亲人不能在天堂里相见，最遗憾的是没有向很多认识的朋友传讲福音。我想，这实在是活着唯一重要的事了，没有之一。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4章30节到5章4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4章30到32节就讲述了耶稣他用芥菜种的比喻来说明神的国开始时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后来属神的子民却遍及全世界。当你感到孤单，觉得只有自己为基督努力时，不要忘记了神他在建立一个普世的国度，在世界各处都有一些忠心跟随主的人。无论你的信心是如何微小，都可以跟其他信徒的信心联合起来为神成就大事。好，马可福音4章33到34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讲比喻呢，不是为了扰乱群众，而是邀请真正追求神的人发掘主话语中的真正的含义。人只要是细心聆听主耶稣的教训，愿意接受并且顺服神的真理，他就必能够有所得着。好，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就讲述了主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门徒跟随主耶稣并跟他一块生活，但却低估了主耶稣他的能力，不知道他们切身的处境其实也在主的能力可控范围之中。耶稣跟他的信徒同在已经有20个世纪了，可是今天的我们跟当时的门徒一样，也同样低估了主耶稣他的能力，不知道他也能够处理我们生活上的各种危机。当时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还仍未足够，但现在我们却不能够再以此为借口了。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就讲述了主耶稣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他遇到一个从坟茔里边出来被一群乌鬼所附着的人，主耶稣把乌鬼从这个人身上给赶出去，但是乌鬼却求主耶稣允许他们附在附近的2000头的猪的身上，主耶稣他准许了，结果这一群被乌鬼所附着的猪就闯下山崖投在海中就淹死了。那么这件事就传遍了格拉森这个地方，众人都甚惧怕，央求主耶稣离开他们的境地。那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世人的愚昧和无知，格拉森人情愿拒绝主耶稣，也不愿再失去猪，不愿意遭受到更大的经济损失。好，马可福音5章21到43节就讲述了耶稣医治了患血漏病长达12年之久的妇人，并使雅鲁的12岁女儿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两个神迹让我们看到信徒对神的信心是何等重要，我们要对主耶稣有信心，要相信主耶稣他是有能力帮助并且拯救我们的。尽管这种信心的果效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有时甚至是意味着漫长的等待，而且神的回应呢，可能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但是我们要相信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一切，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信实之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马可福音的第6章的研读还有分享。马可福音的第6章是马可福音第2长的章节，马可就按照他一贯的作风快速地来描述主耶稣他的行程，但是在前面的29节倒是很安静的。马可福音第6章就叙述了主耶稣回到拿撒勒老家，并且差遣12门徒出去传福音，门徒回来之后将所传的道和所做的事来告诉耶稣，然后呢，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他在海上行走并在格尼撒勒医治病人。主耶稣这时他是赫赫有名的，马可在这里就记录了主耶稣他的服事。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的6章1到3节经文记载，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好，我们把这个事件和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来做一个比较。有人就指出，这两段经文的记载似乎前后矛盾了。那么事实上就是，这两段经文记载的是主耶稣回到老家拿撒勒的两个不同的行程。我想耶稣回过拿撒勒好几趟，但是这里仅记录了其中的两趟的行程。路加福音第四章讲的是第一次，主耶稣他独自前往，这一次他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因为当地人要害他的缘故，主耶稣就立刻离开了那个地方。马可福音的第六章记载主耶稣第二次回去，这一次呢，门徒是跟他一起去的。主耶稣医治了几个病人之后，他就留了下来。那么这两趟行程，主耶稣他都进了会堂教训人。两次耶稣都被故乡的人所排斥，所以这两段经文的记载是没有冲突的。主耶稣回到了老家两次，第一次离开以后，他就回到加百农，在那里设立了大本营。但后来主耶稣又再次回去，因为他想和家乡的人来去接触。马可福音六章一节说，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且和往常一样的在安息日到会堂去。我觉得主耶稣要去敬拜神，同时在那一天呢，可以在会堂中见到一些人。认识他的人都对他的教训感到很惊奇，他说的话以及他的工作都让大家觉得很稀奇。于是呢，众人就对主耶稣发出质疑，他们不相信拿撒勒会出现像主耶稣这样的人。只用自己的角度来看拿撒勒这个地方，他们对主耶稣是没有信心的，对自己也是没有信心的。好，这段经文可以看出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孩子。我想这里提到的犹大就是犹大书的作者，那个犹大。主耶稣他的家人为主耶稣的缘故就被人说三道四，众人以为自己认识耶稣的，但其实这个想法反而成了绊脚石。这些人以为自己很了解主耶稣，但事实却不然。他们看到的只是在村子里头长大的主耶稣。众人却是因耶稣的教训而惊奇，但是并没有怀着谦卑之心来探究真正的原因，反而是骄傲的顺着罪恶的嫉妒心来去轻视主耶稣。主耶稣在拿撒勒受到排斥有三个原因。首先就是拿撒勒人嫉妒耶稣的社会名望跟超群的智慧，对耶稣存有偏见，未能够领悟到主耶稣的福音与神性。那么正如有些宗教领袖因为惧怕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地位受到侵害而排斥主耶稣一样。好，第二，耶稣从一开始就不再抱有成见不信的人面前去来行神迹。第三，乡亲们对主耶稣的排斥跟犹太人对主耶稣的排斥是一脉相传的。好，马可福音六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节经文是当时的谚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种不喜欢朋友出人头地的丑陋的心态。那么现代人呢，也有一句俗语，就是专家就是从外地来的平凡人。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一个从外地过来的人就会比本地的人知道的多一些，也许这也是有些人选择到外地去传福音的原因。宣教士在外地宣传福音，可能会比本地人讲福音要来得有果效。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六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主耶稣没有因为家乡的人不信就停止做工，他继续风尘仆仆地把福音给传开。你看，主耶稣这个时候并没有离开那个地区，他到附近的乡村去了。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曾经离开家乡，下到加百农，来去建立他传道事工的大本营。那么这一节经文很重要，他告诉我们说，因为当地人不信的缘故，主耶稣就不在他们中间来多行异能了。好，不信呢，是唯一让神不行异能的原因，信心是神愿意施行救恩的唯一的条件。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就提到神伟大救恩，那么先知一开始他就这样来说，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不信就阻挡了神的大能，不信就使神不愿意来施展大能。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主耶稣诧异他们的不信。主耶稣不是第一次感到诧异了，马太福音8章第十节说，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主耶稣他称赞百夫长他的信心。好，请注意，主耶稣到各城各乡去传道，那么这对基督徒同工来说是很好的榜样。有些同工不愿意到小的地方去服侍，也有一些人啊，批评一些牧师专门到小教会来去讲道，而不去大教会。我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所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他也是到乡下去的。你看，荣耀的主，神的儿子，竟然到乡下来去做工。主耶稣他大可以寄信到罗马，联系好，在古罗马圆形大剧场来举办一个大型的聚会。那么现代人呢，总是自以为是啊，总是自高自大。他们觉得一定要有一大群人跟着才行。我们其实都要学习主耶稣他的榜样。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他做过这样的见证。他说，有一次他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一天正好下大雨，只有25个人来参加聚会了。教会年轻的牧者因为人太少而向这位讲道的学者去道歉。学者回答说，年轻人，我的主在他的学校和群众中间只选了12个门徒作为使徒。如果主耶稣只有12位使徒，那么我是谁呢？竟然想要一大群人跟从我呢？好，马可福音6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主耶稣现在就差门徒出去了，要他们去传悔改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主耶稣一再所传讲的。主耶稣派他们是2个2个的出去。这很有趣，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主耶稣给他们权柄，可以来制服污鬼。那么看起来，这是门徒所获得的最大能力了。好，马可福音6章8到9节记载主耶稣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来吩咐呢？为的是要门徒一切从简。那么这就说明了福音的重要性以及时间的紧迫性，门徒要完全仰望神。以后呢，我们还会看到主耶稣要门徒随身带些东西，因为他们要去比较远的地方。马太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一次他们要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群羊那里，他们可以接受接待。马可福音6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主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好，犹太人从外地回到巴勒斯坦，要把脚上的尘土给跺掉，这表示不受异教尘土的污染。门徒已经尽了所能传扬福音，要是众人都不听，这便跟门徒无关了，后果就由不听的人自己来担当。对他们做见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作为对他们的警告。这趟行程是很严肃又具有警告性的，光带来责任，那么拒绝神恩典的人要接受审判，这个道理到现在呢也是一样的。 马可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门徒去传讲悔改的信息，并且有神迹奇事来见证他们的信息。那么这次任务呢，是针对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和今天的模式不同。悔改只是福音信息的一部分，那么福音信息呢，还包含了要相信。这个事件在马太福音里边记载的比较详尽，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细节。主耶稣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地区，不仅是一般百姓听到，就连希律王他也听到了。我们来看一看希律王他奇怪的反应。杀害施洗约翰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我想这段经文的记载就是要说明希律古怪而又迷信的反应。马可福音六章十四节经文记载，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在新约历史中，希律的家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希律王有多迷信。很多人对于耶稣到底是谁存着一些复杂的反应，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对于主耶稣的位格、他的同在以及他的大能等方面，不同的人就从不同的角度都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因此主耶稣他的身份就让人迷惑不已，那么希律呢，更是怕得不得了。马可福音六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希律好害怕，因为他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之下斩了他所认为是义人的施洗约翰。马可福音六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施洗约翰呢，被斩的事件发生在主耶稣传道的初期，约翰他就勇敢地指出了人的罪，他责备希律娶了希罗底为妻，因为希罗底是他兄弟的妻子。那么这就让希罗底很生气，因而就想置约翰于死地。马可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希律虽然是敬重施洗约翰的正直，可是在妻子、同伴还有家人的压力之下，还是把约翰给杀了。马可福音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希罗底要他的女儿在希律王的面前去跳舞，因为他知道希律王是一个好色而又荒淫的老人。希律呢，就好像给了希罗底的女儿一张空白的支票，随便他写上金额，要什么都可以。马可福音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希罗底他早就预备好了，残忍就蒙蔽了他的心。马可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就记载希罗底的女儿，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希律他的懦弱，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还有说法，他错估了誓言的价值。马可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经文记载，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 就给他母亲。希罗底这招借刀杀人的阴谋实在是令人心寒的。好，马可福音六章二十九节经文记载，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约翰的门徒把约翰的尸体领了去给埋葬了。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好，马可福音只是在这里使用了使徒这个词，好像是有别于第二十九节所用到的门徒，目的是要指出耶稣的门徒是奉主耶稣的差遣去传福音的人。主耶稣的门徒回来之后呢，就向主耶稣做了汇报，耶稣就吩咐他们和他一起退到旷野来去休息一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主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他道出人心因自大骄傲反而被自我蒙蔽的真相，对每个致力向亲朋好友传福音却被嘲笑和拒绝的基督徒来说，这是安慰也是悲哀。安慰的是，连主耶稣都曾被自己的亲人排斥甚或厌弃，又何况我们呢？可悲哀的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踏上死路，走上永行之路，却无能为力。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